国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这样的安坐在你的脚前，我们仍然可以奉你的名有这样的自由的机会。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向主感恩，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珍惜这些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应得的，也不是常有的。主，让我们每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能听，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能明白，而且能接受相信和顺服。主，我们刚才读过你自己的话语，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来解释你的话语。但愿我们每次在这里来读你话，来听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愿主把所有属人的软弱都给挪开，圣灵能对我们每个心来说话。我们在这里静听主对我们的说话，我们也在这里要把我们心中的敬拜和感谢献上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之前已经一起读过，也思想过罗马书一到第三章，然后在第三章的时候，他给我们说的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看定了，人称义不是用行律法的，而是因信的方法。因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第四章开始，他就引用历史来说明因信称义这件事。其实为什么那么多的犹太人，他们一直的认为他们有祖宗的律法，他们有许多的礼仪要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再一次的用一个很真实他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人物和历史来说明因信称义早早的在神的心意中就已经告诉所有的人，不是因为到了新约才突然出现的一个执中的做法。所以他举出两个人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最尊敬，而且他们非常非常以为他们光荣的人物。在这里说到他举出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你记得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说到耶稣的家谱，也是引用这两个人，因为这就是犹太人的伟大的历史和由来。那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记得他蒙召离开了乌尔，离开了拜偶像的地方，然后他成为了历世历代的信心的祖宗。那他就开始讲到，那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一位伟大的先祖，他也是因信称义，他不是因行为称义。所以他在这里开始就说到，如果亚伯拉罕是因着做工行为而被称义的，那么这个就不是恩典，因为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 但是圣经明明的是说，亚伯拉罕因信，神就称他为义。再指出的就是，亚伯拉罕是先因信被神称义以后，过了多年，他才用割礼这一个的形式来表明因信称义的那一个的外在行为。所以他要保罗在这里要犹太的信徒们，包括外邦信徒们，都记得一件事，因信称义是神很早以前就定下来的向人类所存的心意。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当时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但是他其实他开出才走到哈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直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那时候他已经75岁，神的呼召再次的临到他，他信神。后来在希伯来书记载了这件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神呼召他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一点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但是他因信，他相信这位说话的神一定会成就他一切的应许，他信，就因此神称他为义。当然等一下我们还会仔细的来思考一下，他这条信心的路他是怎么走上来的。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激励，就是神会保守他的话语，他的应许完全的成就，不在乎人的努力，不在乎人自己的功德。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十分十分醒悟跟小心的地方。亚伯拉罕他因着这位对他说话的神的可信，他要到那里去，他虽然不知道，但是他却能够，神说的一定没错。非常美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条路上，亚伯拉罕走了，他也藏在当中。我们如果读创世纪，我们知道他有失败的，对不对？遇到饥荒的，他也跑到埃及下去的，他还怕自己的太太被埃及王抢了去，还骗人说她是我妹妹，因为他怕，因为他的妻子太美了，人家为了要夺他的妻子会杀了他。他也曾经有过软弱的时候，因为神当时也对他说一个事，那时候小孩子什么都没有，神却对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孩子们子孙后代。那他就对神说，我连孩子都没有，哪来的子孙后代呢？那在这个过程他有没有 偏离过。我相信当时是他听了他太太的话，那他太太跟他说，我都这么老了，你就娶我的婢女吧，就给了他下嫁。结果呢，就生了以实玛利。他以为这样也是在成就主的应许。我们来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些被得到一些的警惕和提醒，就是在整个信仰的路上，开头的是主，不是你，绝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能保守你信仰的仍然是主，不是你。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有本事，我们要很小心，你只会产生以实玛利。你以为凭你自己努力来帮神，一下子就帮出个大忙出来。这个以实玛利到今天还一直在帮倒忙，几千年下来都一直在帮倒忙。他的信心在哪里呢？将近，他已经将近100岁，后边好像有人要进来一样。然后呢，他就发现撒拉已经断了生育，所以圣经为什么后来说他如同一个将死的人，就生下了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他相信神真的能够从无创造出有。他一直，虽然他也有失败，有软弱，但是我刚才强调的就是，神能叫他的应许，绝对的，不受干扰的成就。所以这对我们这种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舞跟警告。鼓舞是什么？尽管你我有失败，尽管你我多次的失败，但是问题不是在你呀，是神能保守他所应许的都成就。不是因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试图凭自己来讨神的喜欢，来做成什么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信心是什么？如果用罗马书来说，是本乎信，以至于信，天天的信。我们因信知道我们的罪可以得蒙赦免，我们也必须天天的信神自己的保守，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保守和工作。这是个恩典，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处于一种对神的敬畏，和自己处于一个经常谦卑的状态。我们重新被提醒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把人重新带回到神最起初的心意当中。为什么？我们记得是什么情形吗？神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然后才把人造出来的。人一旦被造以后，就被放在这个非常蒙福的伊甸园里边。那时候没荆棘，不需要劳苦，各种各样的植物都会结很好的果子，让人可以享受。但是问题就发生在这里，那一个神的仇敌，也是人的仇敌，他就来欺骗，告诉人说，其实啊，你可以像神一样聪明的， 简单的就是你选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圣经怎么讲呢？夏娃看见树上的果子美丽，吸引人的眼球。第二，吃了能够叫人有智慧，那你就能像神一样。直到今天，我们听见的人间这一种最狂妄的言语就是人定胜天，人什么都能做，神能做的人都能做。这就是起先那一个骄傲的背叛，直到今天还深深的毒害着人类的心灵。那么基督徒，我们简单的来说，先用以色列这个蒙拣选的民族来做例证，他们蒙了神的救赎，从万人中拣选了他们，但是他们渐渐的也受了撒旦的欺骗，他们忘记了是必须开头是信心的引导，全是恩典，但是他们跟着就觉得说他们神给他们律法，所以他们能守，他们能靠着遵守律法来讨得神的喜欢，他们能靠着遵守律法，他们能自夸与世人不一样，他们是特殊的人。你有没有时候会感觉到基督徒有时候也有这种的危险跟倾向？我们的确是蒙恩了，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开始以为我们能够凭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热心、自己的一切的美善的东西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与人不同或者高于别人的状态的地位的人。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小心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读罗马书因信称义这个完整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被提醒，每天都需要因信而活。因信而得救我们都懂了，我们也都接受了，我们也深信说我们不能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教导都想试图的叫人说你开始要变得活出那一种自己最美的东西。不是说人没有责任，但是你要记得的是你必须一直有一个心态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一直承认我们是因信而蒙保守，我们是因信才能够在主面前存留跟站立得住的。今天神的恩典，我们如果不是活在他面前谦卑的来依靠他，我们马上就完蛋。当然我们说如果主更多的占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就很自然的从你的里边活出他的自己。基督徒的是美善是神自己的恩典，主耶稣自己的生命从你我里边流露出来的，那个是因信而有的，从来也不是你我有的。你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你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人比较。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保罗说，如果都是领受的，你有什么可以夸口呢？还有一点，我也觉得亚伯拉罕的信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提醒，是什么呢？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被周围的很多很多不好的风声搞得我们心烦意乱，搞得我们心惊胆战。你如果看环境，你真的会灰心；你如果看你自己再怎样努力，你也会灰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是我们信心之父，他的生活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就是他深信神能从无变有。很稀奇的就是，神让亚伯拉罕过一种信心生活，是今天我们的人不喜欢的。因为如果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去一个地方，但是不告诉你往哪里去，你每天生活我带着你，那今天的人不肯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到今天为止，多少的基督徒都是要先搞明白前边是怎么结果，才决定我今天要怎么做。其实我们要被提醒的。我记得张博士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基督徒的平稳安静不是因为前边或者周围的环境已经稳定跟确知，基督徒的安稳是还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却已经安心在基督的里边。我们的安稳是因着基督，因着我们属于他，因着我们在他里边，而不是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很好的未来。当然我们确信神在基督里边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未来是确定的，但对于我们今天环境上的每一个明天，我们要感谢主的是让你活在一个不知道明天如何，那你才会深信说是主掌管你我的明天。所以张博士说，我们务必被提醒，不要到处给自己安排一个安稳的巢穴，而是在不安定的当中仍然因信靠神而能平静安稳，因为我们的安稳是因着在主的里边。那么放在今天的话是怎么说呢？虽然到处可能瘟疫肆虐，到处甚至可能战争爆发，那个不是我们安稳的原因，也不是我们害怕的原因，我们是属于主的，主的里边他就是我们的平安，他就是我们的居所。住在至高子隐秘处的，就是住在至高子的隐下。我们是否经常住在主的里边，这才决定我们是否真正的能有安息。另外，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我也觉得这一句非常美。他从一个不能生育的人经历了生命的产生，不是人自己所能做的之外，他甚至深信他照着神的吩咐 敢把以撒献上为祭的话，神还能叫他活？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信心？是真正的当当以神为他的依据的信心。我就在想到，你我其实说穿了，我们也都是一个已死的人啊。你别以为你我真能干啊，其实我们都是90岁以上了，生育不了了。其实我们都是有一天神要求你照着他的吩咐去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说，主啊，那这不可能啊，对不对？这是你给我的恩典呢，你怎么要拿就拿呢？他一句都没问。信心真的很时候，有时候不大讲理。今天的人信心要讲理，不讲理我就不能信，不讲理我就不能顺服。这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只要听他，顺从他，结局他一定复职。真的死了吗？他能叫死人复活？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也是一个像已经死去的人一样，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产生任何有生命的能量，那么我们也会经历是他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很叫我们的安慰的，就是耶稣说他爱世上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他说，我父给我的羊，我一个我也不会失落，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共勉，就是不管你是怎样的软弱无用，不管你自己觉得今天的处境叫你怎样的无法站立得稳，但是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他告诉我们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仅可以屡次的失败，屡次的好像死了，但是神总有办法从无变有，叫死人复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我必须天天的来信靠他，不敢靠自己。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示范，不然的话我们活得累死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充满失败的人，我们是一个充满了无能的人。但是信是神的应许，是神自己的大能，他能保守他的话语，绝对的成就。我们因此，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神能保守，神能拯救，只要他没有放弃他的手来被主拉住。而且这里不只知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表率，而且也讲明一个，不是做工的工价，而是算 罪人为义的这位神，很十分的奇妙。这里用个算字，在这一章里面用了11次。算的意思就是在数学上，在法庭上是一个叫做判断，绝无错误，准确的意思。但是算也说明什么？算不是你我本来有，不是你我真的已经做到，而是神的怜悯，因着他自己的应许，就把这一个非常绝对肯定的放在信他的人身上。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我们比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可知可信的东西更具体的多，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基督确确实实的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确确实实的为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天父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在他的公义也好，在他的慈爱也好，在法律的程序也好，他都必须称我们为义。但是这个算对你我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提醒，不是真的，不是你我有什么功劳功价值得主来这样对待你我，是恩典。所以在后边还特意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现在信啊，不只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交给人，而且他复活，他复活了，更成为我们得救的保证，因为他永远活着，他在天父右边，他不只得着权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而且像大祭司一样，一直在为我们代求代祷。所以保罗想到这些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救恩是这样的可信，这样的可靠，我们真的度日不一样的，我们真的很多处事为人的心态价值就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能真正的变得谦卑，不是偶然，而是每天都需要这样的谦卑，因为没有一天不是主的恩典在扶持着你和我。他不只拿出亚伯拉罕的一生来作为信心之父的来重复的来强调因信称义这个一个美好的真理是如此的宝贵，他也指出他们另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祖大卫。他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是犹太人历史中他们最最最最尊崇的君王，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等候大卫之国，直到今天他们的国旗还是叫大卫之星，因为大卫使以色列人在全世界的民族里边成为一个特殊的国家和民族，成为一个叫人一提起来要么就非常的钦佩，要么就非常的恨恶的一个名称。大卫自己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被神应许他的国要存到永远，神要建立大卫这个永远的国度，当然我们知道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所完成的，正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也是在耶稣身上应验的。那大卫本人呢，神称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想到他能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人，大卫就发出一个这样的感慨。他在诗篇好多次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忏悔诗，在诗篇32篇他就讲到这个事情，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蒙神祝福，跟他立了永约，大卫蒙神称为合他心意的人，但是大卫自己知道不是他的伟大，他知道自己的犯了多少的罪，他犯奸淫，他犯谋杀，都是最丑陋的罪。圣经半点没有掩盖他的罪恶，但是他是一个得蒙赦免的罪人。神多奇妙，安排这么典型的人是来鼓励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罪大到神不肯赦免，没有一个人的罪大到他一定需要沉沦，因为神有赦免之恩。一个罪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当他懂得悔改认罪，在神面前悔改。人最光荣的地方是什么？当他跪下来对神说我是个罪人，这是他最光荣的时刻。人最丑陋的时刻是什么？就是站在那里说看我多本事，我会做这个事情，我会干那个事情，我成就了多大的成绩。这些都是现代人的错误，甚至是基督教里边的错误。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人有人能，但是你从两位先祖的身上看见的是不可能，神否定了这一切，只有主的恩典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巴不得一个人如果还没信主的，他能看见神在圣经里边为我们安排了这么大的恩典，不是等到现在才有，连旧约里边就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大卫这位大蒙恩眷的人，他能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 我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常常的记得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每次我们想到认罪，我们就想到一个没信的人，他需要认罪悔改。真正说起来，你我每一天都需要悔改。一位很认识主的长辈说过这么一句话：天天悔改，直到进入天门。天天悔改，让你让我不敢狂傲做人，不敢凭自己行事，不敢轻看任何的人。天天悔改，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有福了。你记得主耶稣登山宝训第一个嘱咐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谁需要虚心？就是那些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就是那些知道自己不行的人。今天的社会教育甚至影响到教会的教育，总是要叫人知道你能，你有别人没有的本事，这是误导。真正圣灵的教导肯定是跟你说，你必须单单靠着主的救恩，你必须天天屈服在他的面前，你才是个真正蒙恩的人。亚伯拉罕告诉我们，用他的一生，大卫也用他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愿意天天活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是个需要靠他恩典而活的人，而不要被撒旦欺骗，以为我们自己要怎样成为一个能干的人、伟大的人、出息的人。另外，保罗没有忘记要把我们引回到是一个本乎恩的本源，就是在这一章末了的几节，所以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自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因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一起再来念最后这两节，24节开始，我们一起念：将来就是我们这信神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愿你自己在圣经中讲的话能扎入我们的心中，主好让我们能够像先祖们那样常在你面前认罪，也常在你面前承认离开你我们什么都没有，一切的恩典、祝福、救恩 都是本乎你的应许，本乎你的恩典，也本乎你所已经成就的真实的救恩。主，巴不得我们每天因着这恩典就懂得住在你的里边，让你在我们身上掌权，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帮助我们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天天的越显越多。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